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腓立比书。那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呢，乃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罗马监狱里面四封书信里面的一封。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是三本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腓立比到底什么时候写的？我们已经说过，大部分的学者是相信说是在那三卷书以后。那少数的，但是非常有力的一般学者，比方说像这个什么，Lightfoot 啊，还有像这个 Robertson 这些很有名的作者，这些解经家呢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的很有力量。那么他们认为呢，应该是在那三卷书以前，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太重要啊，因为大概几乎你可以说是他的前后。不过有一件事肯定，就是腓立比书的确和那三卷书。是不一样的，就好像《约翰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一样，啊，那么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很明显说到基督与教会，啊，那么讲到《腓立比书》，它的重点就重在国度，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讲的敬天国？那么然后呢，保罗给我们看要向着标杆直跑。那么这里所讲的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这种的语气，你看就很明显是讲到国度的时候，因为国度呢讲到奖赏。那么奖赏当然是和那些在赛跑场上赛跑的有关系，所以保罗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很明显，你会发现这个腓立比书呢，在监狱书信里面。那么保罗一面看见基督与教会，另外一方面，那国度的亮光是对于保罗来讲是非常的透亮的，所以他后来能够说，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讲的冠冕，这都是讲的得奖赏，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光讲到得救以后的恩典，恩典当然没有错，但是在这里不是恩典，也不是讲恩赐，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一些的奖赏。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光是蒙恩得救了，做了信主的人，现在呢，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很明显，这种的思想都是国度的思想啊。所以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很明显，腓立比书和那三卷书也是不同的。那么还有呢，腓立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凡是这个监狱的书信，几乎可以说是保罗书信的最高峰，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就是启示来讲，以弗所跟哥罗西是最高的，但就是经历来说，腓立比书是最深的。所以如果讲到基督徒的经历的话，那腓立比书就给我们看一个最深的经历。那么这里你看，在腓立比书里面，你不大读到一些教训，不大读到一些道理。简单来说，这里你读不出多少的神学来，但这里很明显讲到基督的经历。那保罗呢，很明显的把一个最深的经历在那里描写给我们看。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读这一卷圣经的时候，大家要记得，既然它是最深的经历，那么这个应该在我们身上也会有的。那为什么是最深的呢？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我们来看这卷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经历的确是很深的。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保罗经历所以那么深，尤其你看得很清楚，他的这些的经历，他这些话对于腓立比的教会能听得懂。那么当然我们上个礼拜就说过，保罗到腓立比那一段，他就是已经学习怎样受引导，他同样是为主做工。你如果和今天的传教士来比较的话，你看见几乎是10,000-8,000里，保罗好像没有个蓝图的，保罗好像没有个计划的，保罗好像没有一个预算的，他这个工怎么做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得很清楚，保罗不知不觉的就被带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最要紧，如果你就是为主做工的话，现在你要问，你是做什么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为神做工，但是我们要问，这是谁的工作呢？如果是神的工作，那么你看见。他是发起的，如果是神的工作，他是从头到尾负责策划一切的；如果是神的工作，他是从头到尾供应一切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一个做工的人，他可以有负担，但他没有重担。今天所有的工人都应该对主的工作都有满了负担，但是呢，他们却是没有重担的人，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有安息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主的工人能够做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够胜任的。如果一个人试着要把神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你迟早一天一定要压垮的。所以你看，有很多我们教会历史已经看过很多，就是现当代的也是很多被神大用的人，你看到了一个地方他非进医院不可，因为他受不了，不可能承担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所以你看见保罗就是从这些工作里面他也长，主就把他带到深处，知道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然后果然你看见不光是保罗，不光是腓立比的门打开了，但是你知道腓立比主最少得着两个人，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是吕底亚。那路加因着路加的缘故，你看从此以后保罗那个身体他自己不需要照顾，他为着国度已经把什么都摆上，他把生死置于度外，但是呢在这里主要照顾他的身体，所以主就安排了这个安排了这个路加。吕底亚也是这样，你没有想到说虽然那一天是在河边，而且保罗还是对几个妇女在那里讲道，你怎么知道主为着整个的工作已经预备好了？虽然安提亚教会跟不上，安提亚是打发保罗出去的，但是真正供给保罗的，你看见神能做很奇妙的工作。结果呢你发现就在吕底亚，就你看见就在这个腓立比那里，那个供应不光是供应保罗，而且供应各地的需要，这样的福音的门就一个个打开了。那么这里有没有一个差会啊？这里有没有一个组织？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既然我们希望有一个复兴一定是属灵的话，你的方法一定要属灵才可以。今天我们不能用我们这个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当然不是不能啊，尤其你今天在美国，美国人是最会组织的了。你把企业的精神你把它放在主的工作上，有的人他们很成功的，你看见非常成功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是不是保罗所经过？你可以是一个很成功主的仆人，但是很可能我们是个很肤浅的人，我们的经历谁都看得见。一个人必须升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一面我们被人认识，但是一面人又不认识我们，好像是个谜一样。那就是每一个人在主面一定要有一个深处的经历，你不能一点点的经历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一点点得胜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看见这个那个难处就在这里，你看见西西亚难处在这里，他那次果然病得出医治，你想想看，那么他真的长了疮啊，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就是 cancer， 但是很稀奇啊，神真的奇妙的医治他了。那么好了，然后有人就听说他病了，而且病得着医治了，那么就来看他，尤其是巴比伦的。那他一兴奋，就把所有的宝库统统给他看。那么然后你记不记得，先知就告诉他说：“那从此以后，你看你要被掳，为什么？因为敌人一五一十知道你所有的宝藏，一定被掳的。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不管主在我们上有多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深度的人。你不要说，你看见保罗他14年前的经历，14年以后他才说出来呀。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点的得胜，有一点的经历，我们很快的就让全世界知道了。你看见说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一种情形。所以你看见保罗一面是成功的工人，一面是神所使用的仆人，但另一面他所以被主使用，因为他有深度，他不是浅到个地步大家都看得见的，不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等到读腓立比，我们就问到底他生在什么地方，到底这里讲的经历有哪些经历是能用在我们身上的。那这就是腓立比书的特点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它是在经历上可以说最深的一本书。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弟兄也说过，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腓立比书的主题的话，就是喜乐嘛，没有问题的。你看到吗？他这个很明显的，他这个保罗在这里一再讲到喜乐，所以他说，所以你看见保罗他能够说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不光如此，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你看见保罗用这个字。那不光如此，他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所以保罗的喜乐是越来越乐的，越来越喜乐的。所以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为什么保罗一再的着重，这什么意思？所以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一本的书的确是讲到喜乐的书，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喜乐不是人间的喜乐，这个的喜乐乃是天上的喜乐，这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世界上的喜乐我们都有，我们知道啊，等到儿女到毕业典礼时，父母当然，但当然是满怀，当然是喜乐满怀的。当有什么喜庆的时候，当然这个大家很情不自禁的，你很自然的喜乐就让人看见了。但是保罗所给我们看喜乐不是这一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当然包括情感的生活，可是情感的生活不等于属灵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灵与魂要分开。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用的是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让灵和魂分开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明明是属魂的，明明是在情感里面，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属灵的。那这个难处在哪？这个难处就是说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黑暗里面，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情形，你以为自己很属灵，但是其实呢，你看见有属灵鉴别力的人就知道说，那事实上你看在这个人身上，他灵和魂没有分开的，他事实上他以为他明明是属魂的，结果他以为他是属灵的。所以你看见吗？腓立比的经历乃是深处的经历，深处的经历一定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宝贝圣灵，当然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长进的，所以可以说圣灵就是我们的命。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永远把十字架带给你，而十字架永远把圣灵带给你。所以如果今天主把喜乐给我们，当然喜乐和我们的感情情感发生关系，当然有关系的。可是现在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进到这个腓立比书去，那么你就能从这腓立比书里面你能看出一个更深的喜乐。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能够学习那个秘诀。那不光如此，当我们真的享受更深喜乐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是一个没有挂虑的人，所以应当一无挂虑。这个应当一无挂虑这个命令啊，是在你们要喜乐的后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顺服了主，你能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喜乐在这里你只要顺服了它就有的。所以你看它可以是个命令，所以你们要喜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喜乐，我们如果真的能够顺服了，那么下面很自然是应当一无挂虑。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应当一无挂虑的人，你看现在结果他一定是个喜乐的人。为什么有的人非常受压？为什么有的人觉得非常的沮丧？那么现在呢，医生还告诉我们，这个就有的根本就是忧郁症。那么甚至有的人翻得更不好听，躁郁症。那么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翻，他是 depression， 不管怎么样做，就表示说他这个人就陷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了。那么就基督徒来，就圣经的话来讲，很清楚的，你们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你看这个都是一连串的经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喜乐这件事上顺服主了，有一个更深的喜乐，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一定带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有好几种平安的。有一种平安呢，是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从前有人呢，画两张画，一张画代表平安，就画一个大山，什么也没有，躺在那里，这代表平安。那么还有一个平安呢，就是有个瀑布，在瀑布的旁边呢有一只枯树， 那么一个枯树呢，这个小鸟啊就安息在上面，两个都是讲的平安。但是大家要知道，那个大山那个平安是普普通通的平安，但是呢，那个小鸟能够在瀑布的旁边，但是它能够享受安息，这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你看见这个平安乃是有深度的平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这里用的词你都懂，这里讲喜乐你也懂，这里讲平安你也懂，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喜乐乃是最深的喜乐，这里的喜乐是深处的喜乐，这里的平安乃是深处的平安。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这个是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们不要忽略它。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过，这个腓立比书呢乃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封书信。意思就是说，有的像罗马书，虽然保罗是写书信写信，但是是在一个书信的包装底下，但事实上保罗是讲了道了，而且保罗是很有系统的在那论述神的福音，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怎样因信称义，怎样因信成圣，然后最后怎样因信得荣耀。你看见很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你看见保罗虽然写信不错，但事实上他等于是一篇论文了，等于很明显的把福音的真理很基础的为我们讲开。所以你说他是论文也对，你说他是道讲道义信息也对，你说他是信也对。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很多是这样的性质的，但是呢，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对于教会，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腓立门书也是这样的，但是腓立比书可以说在所有他对教会所写的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封书信，那就是写信。那么什么叫做最像一封书信的书信呢？就是当你写的时候啊，你好像话家常一样，你写的时候啊，你好像和一个人谈话一样，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写信一个最好的信，最通畅的信。那么很明显的就是所说的一样，你看见好像和人话家常一样，好像谈话一般，在那里他不需要板起面孔，在那里不要用特别的声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就是腓立比书的特点。所以你读腓立比书和别的书信就不同了，你的确能够感觉到保罗好像爱很自然流露出去。一面你看见保罗提到什么，提到这个腓立比人的情形，然后等一等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情形，再等一等又讲到腓立比，然后又讲他的自己。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和腓立比中间的互动，人中间的互动。所以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你一面认识保罗，你一面认识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果然是很成熟的教会。所以如果你在圣经里面要找几个成熟的教会，或者说已经到了这个成熟阶段的话，那腓立比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个成熟的保罗和一个成熟的教会在那里对话，你看这就是腓立比，难怪这里给你感觉到爱，然后给你看见这个保罗有一些的经历很自然的就借着腓立比书这样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么正因为这是特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圣灵就用这个特点呢，就要把这个腓立比书这个重点把我们点出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或者说就把在基督里面最深的经历把它衬托出来，把它说出来。这里没有很多的这个教训，大的教训你看见没有，大的神学，虽然你读到第二章那是讲到基督本来是与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他居然倒空他自己，然后自己被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那弟兄姊妹毫无问题，这一段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明显是讲的福音真理，讲到所谓的神学的。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是讲神学，但是他是不知不觉的说的，在这里这个和他保罗站起来讲到说我今天要和大家来讲基督的身位，我要和大家来讲基督的谦卑，不一样的，不同的，你看见吗？很明显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讲到基督的谦卑，没有一个地方讲到基督的谦卑比腓立比书讲第二章讲得更好，讲得更清楚了。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他讲的时候是很顺便自自然然他就带出来的，很自然。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东西根本就长在保罗的肉里面，根本就是他血的一部分，所以他写信的时候他是很自然的流露，不需要做作，不需要用特别的腔调，不需要用特别的语气，不需要的啊。 大家都知道哈，许多时候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是不是？许多时候你会注意到，就是有的人呢，尤其是讲道的弟兄们啊，那有的时候那为着要强调，觉得这实在是神的旨意。有的人甚至于你记不记得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里面追求预言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说起预言了。那说起预言呢，你一定要有预言的口气才对呀、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学以利亚的口气，有的人呢就学以赛亚的口气。其实他从来没有听过以赛亚什么口气，但是呢他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看见他一定要那样说的，因为你不那样说你没有权威，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哦，现在弟兄们说哦，那现在预言临到他了。那么还有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人讲到很奇怪，他坐下来讲话，你知道他在讲话，但他一再来讲到，你知道他在讲到，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撇腔拉调才行，他一定要用某种的声调，一定要用某一种的语气，然后才能够说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我们里面那个分量已经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用大一点的声音。所以我常常说传福音啊，如果这是圣灵工作的话，你不要太大的声音啊。什么时候太大的，用你用很大的声音表示里面能力没有了，因为里面能力没有，你怕下面又没有耳朵听啊，所以你拼命大声喊，替他大声叫。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真正被圣灵充满，真正有圣灵能力，也许不要用很大的力气的，但是呢，你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呢，因为力量不够，能力不够，我们又是为主说话，但是怎么办呢？你要加增你的权威，那么很明显，你很自然不知不觉就用一种语气出来。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教训，没有错。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这个做丈夫的非常辛苦，就是因为太太是教书的，所以在教室里面都是训学生的，所以回来也是教训的口气。为什么呢？因为你教训就是一个口气，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只有教训你才能把一样东西推出去呢？不是，明白吗？所以现在也是这样。这个腓立比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腓立比书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词是长很多很多，就是基督，基督，基督。你看到吗？他都讲到，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看，很明显的在这里讲到基督，是讲到复活的那一位，也讲到住在我们内住的那一位，很清楚。我在这里不是讲的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你知道保罗用耶稣基督，也用基督耶稣，有时候也用基督，有时候用主耶稣基督。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明显在监狱书信里面，以弗所也好，哥罗西也好，腓立比也好，你去算算，你不算基督耶稣，也不算耶稣基督，你只算基督这个词。比方说基督的日子，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你看见这个以弗所书都是讲到基督，然后呢，很明显的这个哥罗西书也讲到基督。那么现在呢，在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基督在教会里，然后呢，然后你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教会在基督里，所以很明显，你不管怎么样，而且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圣经讲它是基督的身体，圣经从来有没有讲到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没有的。而且你也没有听见一个词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没有，也没有说基督耶稣的身体，圣经说基督的身体。所以毫无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保罗很明显的，他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很明显他是基督不离口的。为什么？因为毫无问题，弟兄姊妹，因着保罗看见了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他的心里充满了基督，他的眼睛也充满了基督，所以他所说的，他所讲的，他不能离开基督。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今天教训的时候，你今天讲真理的时候，像以弗所讲到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讲到这个哥罗西书给我们看的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元首，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很大很大。那保罗在那里讲启示的时候，当然你看他讲到基督那测不透的奥秘。那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因为现在保罗在那里讲道，保罗的的确确把那些真理启示讲给我们听。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腓立比书啊，保罗不是要讲道，从头到尾他没有一次要讲道，明白吗？ 他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种的交通，从头到尾就是交谈，从头到尾就是，所以在这里他不需要撇腔拉调，在这个地方他不需要加重语气，在这里不需要，就是当他和别人交通谈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基督从他身上就流露出来了。那这个经历是个很深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属灵这个东西不能装的，如果属灵东西可以装的话，那么讲到的时候就方便多了，我们可以用一种的语气或者可以怎样怎样，人家就以那个属灵，不是的，你看见没有？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看现在你看见说你为着讲一篇道，不错，你可以用一些语气，可以这些可以加重，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如果真的属灵的话，你不是听他讲道的时候，你是听他谈话的时候，看见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许多时候我去观察那些我身边我能够见到的那些很有属灵分量的人，我不是注意他讲道怎么讲，我是注意他，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非常的属灵，这个人是不是被基督充满，这个人到底他有多深的经历。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讲道的时候你看见，你讲道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这个道比我们这个要高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一个讲道的人他所讲的那个道当然比他高，这是一定的，这是没有错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讲道的人可以躲在道的背后，你看不见他，因为你的确听见了主的话，主的话主的标准那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认识。但什么时候一个人在那里谈话，在那里写信，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你那问题就是，他如果他的动机不是讲道，他根本没有意思要讲道，但是不知不觉的从他身上流露出一些东西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是最真的东西，这时候没有做作啊。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弟兄我认识的，就是他很稀奇，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好像什么人都觉得都可以教训他，什么人都可以讲一篇道给他听，有的人很勇敢在他面前讲道，所以但是你看有的弟兄就是这样子的，他给你的感觉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呢让我们记得，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不同，所以难怪有人说聚会里面姊妹个个都是玛利亚，弟兄个个都是约瑟，都是爱主的。那问题就是说，等到你回家的时候，如果你家里人说哎，我的父亲很属灵，我的妈妈很属灵，我的这个儿子媳妇很属灵，那么弟兄姊妹这真的很属灵，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普通讲到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修正了我们的态度了，就不同了，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一样。但是不，你看见保罗当他写这封信，他就是原来那个人，他并不是为了讲一篇道，现在呢他调整他的姿势，不需要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保罗讲道的时候不是一个镜头对准他，如果镜头对准他，他现在要再发表谈话了，那就不同了。但现在不，他现在是把他的心向腓立比的教会打开，他对腓立比的教会不需要隐藏，他根本就是透明的，从里到外。你知道腓立比的教会认识保罗，那不光如此，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对保罗也不必要隐藏的，因为从里到外你看见保罗都认识。家里就这样，家就是这个味道，是不是？家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你不需要装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家是最可爱的呢？你家什么样就什么样子，你是一座火山，是死火山还是活火山，那根本不要装的，根本又是活火山就是活火山，死火山就死火山，所以弟兄是装不来的。但是聚会就不了，聚会很多活火山到了教会就变成死火山，好像从来不发脾气的，你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腓立比书是一本书，就是说在这里你看见保罗所给我们看那个人就是他原来那个人，根本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保罗这个人在这里你所看见的人和他自己关起门来那个样子是一个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不知不觉他流露些什么。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你去看腓立比书讲到基督的时候，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是18次还是19次，那么这个以弗所书就讲了28次，那么还有那个28次，那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哥罗西大概也是18、19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 这个哥罗西以弗所书有155节，那么这个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大概只有100节，所以是一个是三，一个是二，这个比例是三和二。所以如果你照着比例来看，一个28，如果你把它28，因为它比较长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腓立比书比较短一点嘛，篇幅比较短，还有那个哥罗西也比较短，所以这样的话，你真的换换用比例换换的话，大概就是17、18。所以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无论是以弗所也好，无论是哥罗西也好，无论是腓立比也好，保罗提起这个基督的次序是一样多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讲到神学，你讲到真理，当然你基督要提的多一点，没有错，对不对？很清楚。所以以弗所书你28次，然后哥罗西书差不多是18次，那么很明显这个比例是很对，就是等于是一样的。无论是哥罗西书也好，无论是以弗所书也好，你如果讲到的话，你当然讲到基督，那么很明显的这么多。但是很稀奇，腓立比书是一样的多。所以这什么意思？保罗现在不是讲道，保罗现在不是开讲，保罗在这很自然的就是解话家常一样，但是不知不觉你看见保罗就把基督就流露出来了。他不是，你去读，你讲到这个基督的谦卑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讲基督的谦卑？因为他知道说，虽然以弗所的教，虽然腓立比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但是呢，他不是个喜乐的教会。为什么不喜乐？因为有两个姊妹，就是劝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教会一面是成熟的，但是真正成熟的记号乃是合一的。所以你看见说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虽然他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已经成熟了，但是腓立比教会在什么地方？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不同心。那因着不同心里面，光是两个姊妹不同心，弟兄姊妹，有的地方不止两个姊妹，而这两个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腓立比的，当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放心不下，他知道说主的恩典在腓立比有那么深，他知道说现在腓立比蒙那么多的恩典，从第一天到今天，他们都努力兴旺福音，没有话说。保罗有什么话说呢？所以你看见保罗没有对他们很严厉的责备，没有，但是保罗忧愁。为什么忧愁？这个教会应该是喜乐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管这个教会多丰富，不管这个教会多属灵，如果这个教会不同心的话，弟兄姊妹，没有喜乐的，不会有喜乐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才说，所以在基督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姊妹，保罗所要的喜乐乃是满杯的喜乐，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用酒来代表喜乐。不错，今天腓立比的教会能叫保罗喜乐，但是那个杯里面所装的酒不是满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可以使我的喜乐满足。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主的，什么时候保罗的杯是满的，主的杯也是满的。你看见在这里的保罗乃是代表我们的主。所以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如果失去合一，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对于主来讲乃是忧愁。你不管，你知道有的时候教会照常往前呢，你看见教会照样还是可以聚会，你看还是有追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喜乐没有了。凡事不可借他，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只比自己强。那么有的人就说，这个两个姊妹到底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很可能就在这里，因这个是这个你看见不可接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谦卑了，那你看见这个功课是个深的功课，这个不是表面的谦卑。我记得从前小的时候，我看很多这个属灵的人呢，很就是我们觉得很属灵的弟兄们，他们的弯腰都是弯的， 所以呢，那个年轻人呢，也都学着弯腰，他们以为这个就很属灵了嘛，就以为这就是谦卑了嘛。然后巴不得人家觉得，你看我是最谦卑，其实他是最骄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所有不同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发生在谦卑上。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谦卑？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就劝勉他们，不知不觉就想到整个，就想到一位最谦卑那一位，就想到住在他里面那个谦卑的生命，他就讲到我们的主。所以然后你就讲到我们的主怎样的，从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他本来从天上来是与神同等的，他卑微再卑微，卑微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最羞耻的最低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他所以 你看见他所以是我们的主，原因他所以能这个所以是我们的主，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他的羞辱是最深的，他乃是这个最后是一直低到一个地步，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感谢主，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能让神把我们升为至高，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不肯让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最低。我们讲是可以讲，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经不起圣灵在那里用光来光照我们。保罗清楚的很，这两位姊妹，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是前面姊妹，是不是？这是大姊妹。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小弟兄得罪我，我可以让他过去，大弟兄得罪我，我就过不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个，就是这两位姊妹，不要忘记是个很一定是个带头的姊妹，没有错。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这个大概是腓立比的特点，因为你知道这个腓立比当初开始就是姊妹开始的嘛，你看是对妇女讲道嘛，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有阿爹和寻都基，就是那一次，然后就像吕底亚一样得救。你看这个姊妹很强，那么这个非常稀奇啊。这个罗马教会里面，你去看那个保罗写信的罗马教会里，姊妹很多，而且都很强。那么不光这样，这个罗马这个腓立比乃是个罗马的住房城，你看也很这个姊妹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你姊妹有她的地位，主是会用他们。但是问题就是有两个姊妹都很爱主，你问你如他们一定是有分量，然后能和保罗在福音上一同劳苦，而且一定叫很多人得到帮助的嘛。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能满意吗？保罗说，这里有一杯，但这个杯不是满杯，他要的喜乐乃是满杯的喜乐。如果大家都能够谦卑，大家都能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然后主就能将把我们升高。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最深的经历乃是因为主把我们带到一个最卑微的地步。那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够深，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被主带到那个地步，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劝这两位姊妹，他不光劝这两位姊妹，他也劝那些一同负轭的人，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么到底这真实同负一轭是谁呢？有很多的猜测，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应该指着保罗的太太说的，保罗的妻子说的。那么这有的人很读圣经很有本领啊，所以就读出太太了出来，就是保罗的太太。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异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为什么不是他太太呢？因为真实啊，你这真实同父异儿，那个真实那个原文是个阳性的，不是阴性的。所以如果阳性的，那就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是他太太嘛。所以很明显，那指着什么？指着教会里面有一般一同父儿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重要，这里不是说你们长老、你们做监督的要去帮助他们。那个前面明明讲，前面明明说，诸位，他你看，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众圣徒，他问什么？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还有诸位执事。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所以你看，这里有次序的，很清楚。你看见很明显的有监督、有执事。有的像父老爷，有的像少年一样，那还有一般的圣徒，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在这里呢，你看见这两个姊妹根本她就是带头的。那么现在谁能够帮助他们？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那么怎么帮助他们？只有话，只有主的话能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在这里是一面写信，因为想到这个腓立比的光景，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想到他住在里面那一位，还有住在宝座的那一位，还有曾经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他很自然的就讲到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不是说我现在，他不是说保罗立定说现在我要把基督的谦卑讲清楚，把它当这个题目来讲，没有的。保罗不是要这样做的，保罗是为着给我们看见今天怎么解决教会不合一的情形。要解决教会不合一的情形，每一个人都应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你看他是存心顺服的，他是存心，他是自己卑微，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不肯死，我们不是存心顺服，我们不是自己卑微，但是我们的主是自己卑微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真的能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很自然就从宝座上下来了。那么那个经历一定是最深的经历。为什么？因为谁是最谦卑的人？最谦卑的人他是姿势最低的。所以一个姿势最低的人，他不能再倒下去，他已经是最低的了。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是最谦卑的人，姿势最低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诗篇里面所说的，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然后呢，神让这个车辆从你我的头上压过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谦卑。什么人都比你高，而且车辆从我们头上压过，我们的头好像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主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有谦卑的道理，我们有谦卑的真理，我们有谦卑的神学，但是我们有没有谦卑的经历？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道理，保罗不是讲神学，保罗在这里不错是讲道，但是问题他主要的重点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经历你怎么样？今天我们能够凡事不结党，怎么样能够存心谦卑？弟兄姊妹，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的，连这两个姊妹也不行。但是感谢主，如果这两个姊妹真的让主把她带到神主，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最低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如果有难处，教会如果今天有问题的话，你不要一直问说，哦，也许是某一班弟兄有问题，也许会不会做监督的有问题，也许会不会做执事的有问题。弟兄姊妹，问题都不在别人身上，问题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主先把我们带到深处，主先把我们带到最低的，你看看，你信不信？你相信，你就相信，等到真的你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这时候你看见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他有喜乐，只有腓立比的教会能给保罗喜乐，给他安慰。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但是不要忘记，在最喜乐中间还有一点不喜乐，最满足的中间还有一点不满足。美中不足的是什么？美中的不足就是保罗他那个杯，喜乐的杯不是满意的杯，保罗要的喜乐是满杯的喜乐。什么时候他能够得着满杯的喜乐呢？教会不光长大了，教会不光成熟了，教会也是个喜乐的教会。弟兄姊妹，怎么教会能够喜乐？ 因为他们同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知不觉地发表了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在教会里面那个知识有多么丰富，不管你所认识的基督是怎样，不管你今天多么会讲道，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的就是只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主的心能够得着完全的满足，是满杯的。那什么？那就是你看，教会不光是成熟的，教会也是合一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不要讲到一般的情形，就光是我们所在弟兄姊妹，你们都从各个不同的聚会点来，就在你们的聚会点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主在我们那个小小的聚会里面，他能有满杯的喜乐吗？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最深。所以十字架永远做这个工作，只有当一个人最低的时候，他是最高的，因为神要将他升为至高，在我们的主身上是如此。然后等一等，你看见保罗很自然地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就变成我们的经历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是怎样的，那么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存心，他是怎样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呢？所以你看见保罗接着很自然就和我们的经历结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只有真理，这里也有经历。只有当真理和经历结合的时候，那现在你才知道说，那现在我们才能够存心谦卑，才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保罗才能说，我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你看见保罗一面是在那里和以弗所交通，那腓立比教会交通，另一面他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要解决他们的难处，他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的。但是呢，你看他不知不觉的怎么样把基督流露出来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这四章的书的话，圣经的话，你就觉得不知不觉保罗就把基督把它流露出来了。然后这位基督为讲的基，你讲如果是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这个有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就不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一位曾经道成肉身那一位，很清楚的。所以耶稣是他人的名字，很清楚。所以不管是耶稣基督也好，基督耶稣也好，你总是想到他不光是得荣耀，或者是他先卑微后得的荣耀，或者说现在得荣耀那一位基督原来就是曾经道成的耶稣。所以从哪个方向看都可以。但是保罗如果说到基督的话，那很明显是指着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位，指着内住的基督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因着与这位基督有完全的连结，因为这个是指着他的生命，这个指着这个基督怎样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来说。所以不要忘记这位基督是可以经历的，这个不是客观的，你看见吗？如果讲了耶稣是绝对客观的，因为在2000年前有一位走在地上道成肉身那一位，这很明显是客观的。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他以神住在神在基督里，基督在圣灵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基督在你们里面乃是有福的盼望。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怎么用基督这句话讲到这个的时候，很明显指着内住的基督，很明显的是指着什么？所以很明显的是指着在圣灵里面的那位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那里讲这些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为什么呢？你看见很清楚，讲到这个基督，讲到我们基督的卑微，基督的谦卑的时候，不错，他是讲到历史，但是问题，这位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很自然的能把那个基督的生命能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这样你看见，一面好像是客观的，一面又变成主观的，这两个东西能完全结合。所以但事实上保罗是讲经历，所以不要忘记 基本上讲经历，但是他和这些门徒们，和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讲经历的时候，他就不知不觉的，他就把基督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贝的地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在没有化妆的底下，在没有刻意的描写或者怎样底下，你看见保罗很自然的就把他所认识的，就是组织在他里面，就可以说就等于他的骨他的肉，你看见保罗很自然的就把这一位基督描写给我们看。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呢，这个整本的腓立比书刚好是分作四个段落，一章一个段落。那每一章你看见很明显的保罗都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一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基督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顺着他的信来，要找出他里面的一个，要找出他里面的这个什么一个条理的话，很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他既然是一封信嘛，你好像不大容易能找到 一条线的。但如果你看保罗怎么流露这位基督，保罗怎么介绍这位基督，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看见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一面，第二章给我们看另外一方面，第三章另外一方面，第四章另外一方面。所以我想我很简单的，我先把那个重点先告诉弟兄姊妹，然后你从那个重点你再回过头去看那一章就很清楚了。比方说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这句话，大家要记得，我是引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固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么这里不光是翻译啊，在中文事上又有加了一点解释。其实在原文很简单的，英文就是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直译的话，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思想是什么？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思想。不要忘记，当保罗讲到这个基督与教会的时候，那很明显他给我们看见教会怎样是个新人，然后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这个就是保罗要给我们看的。那么好了，等到他写信的时候，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那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章的整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么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榜样，因为你看见他就是那一位反倒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后你看见神将他升为至高，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人性的荣耀，很清楚。那么圣经每次讲到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都不指着神格里面的荣耀说的，乃是指着人子的，乃指着人性的荣耀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荣誉，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你看在这里有一个荣耀，乃是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主带到最低最低，那就是降卑，一直降卑到十字架。十字架可以说宇宙中最低的地方，但是最后呢，你看见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这里主耶稣得着一个荣耀，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说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那这个荣耀不要忘记，这个荣耀是因为他卑微以后他所得着的荣耀。就是他因着他卑微，因着他降卑，然后他被升高了。所以他本来就是最高的，那是指着神子的荣耀来说的。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里面，他讲了两个荣耀，一个他讲到在先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与父神一同有的共享的固有的荣耀，那个是神儿子的荣耀，那是神格里面的荣耀，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个荣耀乃是神与父神与子神与灵是他们所共享的，那是在神格里面。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呢，你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么他不光是倒空了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变成了人的样式，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看见又自己卑微，然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人的样子就是我们的样子，但是我们的样子都是骄傲的样子。但是主说，圣经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感谢主，结果呢是神叫他升为至高的。然后呢，你看见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先降卑，然后才升高的。那么结果你看见，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在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榜样。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既然他是榜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第二章很清楚，一面这个讲到他是我们榜样，另一面很自然的我们就活出那个谦卑的生命来。所以这是第二章的特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很清楚，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榜样。那么到了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目标，稀奇的很，你看见吗？原来呀，你记不记得他说我是逼迫，就做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么你知道这个逼迫在原文这个字啊，后来等到保罗得救以后，他说你们要追求爱，那个追求这个字和逼迫是一样的字。当初他怎么逼迫教会，现在他怎么追求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不是以为我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现在他怎么竭力追求，他从前就怎么竭力逼迫教会。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保罗的目标，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人已经在监牢里面了，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等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现在忽然得了中风了，你看忽然间用锁链把他链住了，他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一个带着锁链的人，他要说我已经走完了，我还能做什么。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告诉我们，他虽然人是在监狱里面，但事实上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居然仍旧在赛跑场上。弟兄姊妹，当初神用他的时候，他活蹦乱跳的，他自由的时候，他当然在赛跑场上。你现在能够说一个人好像半身不遂，一个人好像失去自由，一个人在监狱里面的人，弟兄姊妹，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是退休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弟兄姊妹，基督乃是他的标杆。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为着要得着基督，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你看他有个目标的，看见吗？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弟兄姊妹，保罗怎么用这句话呢？如果一切都是恩典的话，你怎么能得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基督对他来讲那是个奖赏。事实上他蒙恩得救那一刹那，他已经得着基督了，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做他的救主，做他的生命，他为什么要说得着基督呢？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身量，基督的丰富，在我们身上要长大的。所以你看见为了得着基督，就是要叫我能够得着更多的基督。如果不是他能够得着基督，他不会满意的，所以他才竭力追求。然后呢，他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写这句话时已经六十几岁了，你记不记得他在那个腓利门书上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年轻的人可以在赛跑场上，保罗应该退休才对，保罗没有退休。为什么？ 因为保罗一直是以基督来做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发现今天很多追求的人不见了，你倒反而在远东，特别是不管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你的的确看见在那里主吸引了很多很多追求爱主的人，追求主的人，以主做他目标的人。今天有哪几个人能够领会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话？保罗已经可以说到已经是有了年纪的保罗，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没有多少的背后可以忘记的，是不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嘛。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见他已经写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已经写过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最少这些书他都写过了。但他说我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他能忘记昨天的得胜。但是难处在哪里？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一直记得五年前的得胜，他一直记得十年前的得胜，你看见他不能忘记，所以你看见他就不能再进步了，他就不能得着更深的经历。让我们记得一定要忘记背后，保罗他能忘记昨天的失败，也能忘记昨天的得胜。我们容易忘记昨天的失败，我们不容易忘记昨天的得胜。我们一直记得，一直记得，一直记得，结果弟兄姊妹，你可以一直记得圣灵说你就这么多了，你不可能再往前去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前去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一定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所认识的这位基督是他的标杆，是他的目标。这是第三章。那第四章基督做他的供应，为什么？因为第十二节啊，或者第十一节，第四章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弟兄姊妹，要经过多少的经历？有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些需要，也许是应该有的弟兄们会想到他，结果到了时候没有。甚至于连安提阿，我说过这个到现在最难最不容易明白，安提阿教会明明是打发他们出去的，怎么安提阿教会就没有想到他呢？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保罗都是富足的，没有。保罗告诉我们，他有挨饿的时候，稀奇吗？而且他有缺乏的时候，他有缺乏的时候，这是保罗。他是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保罗这是不是讲道理？保罗讲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他经历饱足，经历丰富，但是更有的时候他经历饥饿，经历缺乏。但是不管是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他都学会了一些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经历了基督怎样是他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怎么不知不觉地把基督流露出来。一面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在一切之内。等一等，你看见他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榜样，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等一等，他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标杆。那么同时也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供应。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是富足的人，是一个富裕的人。保罗是一个有很深很深经历的人。为什么他有这么深的经历呢？你就看见他从四方面怎么流露基督就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已经把那个四个重点点给弟兄们，所以我盼望这个礼拜回去 大家根据这个四个重点，你好好的把内容看一看，你就看看到底保罗流露的基督是怎样，然后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经历又是怎样。那么难怪弟兄姊妹，腓立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丰富的书，就他所写的信来说好像没有次序的，你整理整理不出次序出来，但是你就着他所流露的基督来说，很清楚的，基督是一切，基督是榜样，基督是目标，基督是供应。那么如果我们看见基督这四方面，你看见这个明明是和我们的更深的经历是紧紧相连的。所以当保罗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是与怎样的一位基督联合呢？与基督是一切的这位基督联合，他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他都看见基督，在监牢里面他看见基督，就好像这个该恩夫人说的，他认为他神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他觉得每一块监牢的石头都像一块宝石一样。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人认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能够得着一个解释，为什么好像他中风了，为什么他失去自由，为什么他在这锁链，但是他能够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因为外面一个喜庆叫他喜乐，不是，他明明在监狱里面，明明没有理由叫他喜乐，没有喜乐的原因他能够喜乐。他不光他自己喜乐，他也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既然你们与我一同受苦难，你们应当喜乐，要在主里面喜乐。这靠主常常喜乐，原文在主里面喜乐，在我们里面会有忧愁，在主里面我们会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有病的人，他为自己流泪还来不及，为自己的病痛感觉这个还来不及，但是弟兄姊妹应该不会喜乐了。但是一个真更深的喜乐，因为基督是你的喜乐，你在每一个环境上你看见基督，在你的胃病上，在你的这个一些环境上，在 一种困难的里面，甚至在许许多情形里面你看见主，甚至有一个弟兄你觉得你过不去的，但是感谢主，主给你看见，说你看见就这样一位弟兄，我们的主为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主能爱他，你能不能爱他吗？如果你真的看见你弟兄里面的基督，而你不是只看见他里面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为什么教会充满这许多难处呢？大家只看见这个大弟兄的肉体，小弟兄的肉体，就是没有看见自己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弟兄里面的基督，那就是说让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这就是第一点。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主要不主给主要求我们不光是教会成熟，而且要身体合一，能够活出合一的见证来。那弟兄姊妹，那个谦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只有我们从宝座上下来，只有我们被带到灵，只有神借助那什么人都比我们高，什么人都比我们强，什么人都可以像车子一样，车辆一样从我们头上压过。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主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经历。不止如此，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昨天的得胜常常是今天长进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忘记背后，让十字架叫你忘记你的背后，忘记，不要再提十年前的经得胜，不要再提五年前的得胜，今天主就会把今天的得胜赐给你。你看，又是一个更深的经历。那最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管主把我们放在什么环境里面，你都能喜乐，因为这个是个更深的喜乐，而且因着这个缘故应当一无挂虑，自然是个更深的平安。那不光如此，然后主当我们经过这许多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学会了，而且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得着秘诀。什么叫做秘诀？秘诀就是基督是我的供应，基督是我的满足，基督也是我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些经历里面，保罗给我们看见那位基督不光是客观的，不光是坐在宝座上的，乃是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位基督，我们能与他联合，他与我们，我们与他就好像一个一样。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那个经历，只有这样的经历才是最深最深的经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我们还有一些话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一次还要再说。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惭愧，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保罗所给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实在我们觉得跟不上，许多时候我们懂得一些名词，我们也会一些词汇，我们以为我们都很熟练，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些经历。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点醒我们。主啊，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的喜乐何等的浮浅，许多时候我们的平安是何等的浮浅，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属灵也是何等的浮浅。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悔改，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披麻蒙灰，真是把我们带到深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保罗的经历能成为我们的经历，叫我们能够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也有益处，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愿你得胜，愿你被高举，愿我们衰微。但愿你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在座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